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14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拜登总统周四说，他正在考虑派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前往基辅。这次高调访问将强调美国致力于支持遭到俄罗斯攻击的乌克兰。俄罗斯的入侵已经进入第50天。当被问到他是否会派官员前去乌克兰时，拜登回答说，我们此刻正在做出这样的决定。本周早些时候，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说，拜登没有访问乌克兰的计划。英国首相约翰逊最近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了一次事先没有宣布的访问，其他欧洲领导人也访问了乌克兰。周四，乌东战事仍在继续，俄罗斯宣布他的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在被拖回港口修理的途中沉没。这艘军舰因为舰上的弹药爆炸而严重受损，舰上大约500名水兵已经被撤离。上海染疫人数持续暴增，方舱医院不够用，除了部分中小学和小区被征用当方舱医院或隔离点之外，本周还传出开始在居民区设立隔离点。周四，网络大量视频显示，浦东新区张江镇纳市国际社区的居民反抗住处被强征，遭到暴力镇压，还有市民上街抗议居民区建方舱，遭警方驱离。其中一段视频中，警方暴力拖走多人，现场哭嚎声一片，还有老年妇女给警察下跪。根据当地网民透露的消息，纳市国际社区归属张江管委会，是只租不卖的人才公寓，一共19栋住宅楼，大约500个住户。刚开始封城时，这个社区就划分了几栋没有人住的楼作为隔离点，现在又要征用几栋已经住人的楼，并强制楼里的居民搬走。社区居民强烈反对，和镇政府谈判了2天，官员声称回去协商，结果14号大批警察来到社区门口，试图强行进入，并暴力镇压拦路的居民。尽管上海展开强力封控，但染疫人数继续飙升，隔离方舱严重不足。有消息显示，部分行政区已经下令社区的阳性病人不再强制送方舱，而改为强制居家封闭隔离。彭博社周三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美国最大的半导体软件供应商新思科技正在接受商务部的调查，因为他可能把关键技术传给了被禁的中国公司。新思科技涉嫌向华为的海思半导体部门提供芯片设计和软件，供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生产。华为和中芯早先被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认定对美国造成国家安全威胁，被列入黑名单。美国公司禁止向华为和中芯国际出售某些受管制的技术。新思科技的总部位于山景城，它和竞争对手凯登电子在设计半导体的软件市场上共同占据主导地位。特斯拉正在美国召回近59.5万辆汽车，其中大部分是第二次召回，原因是这些车的 Boombox 功能可以通过车外扬声器播放声音，影响了为行人提供警告的声音。新的召回涵盖了特定2020年到2022年款的 Model Y、X 和 S 车辆，以及2017年到2022年款的 Model 3车型。这次召回周四在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发布的文件中披露。特斯拉在政府文件中说，在这一次召回后，当车主使用召唤车辆功能时， Boombox 功能将被禁用。在上一次召回时，特斯拉禁止了 Boombox 功能在车辆行驶、空挡和倒车状态时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周四警告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正在削弱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前景，并说高通胀对全球经济来说是一个明显而现实的危险。格奥尔基耶娃说，俄罗斯入侵的后果导致143个国家的经济降级，尽管其中大多数国家应该会继续增长。这场战争扰乱了全球能源和粮食贸易，并有可能导致非洲和中东的粮食短缺。格奥尔基耶娃说，长期高通胀迫使世界各国央行提高利率，并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减缓经济增长，这相当于全球复苏的巨大挫折。他呼吁世界支持乌克兰人， 并指出，国际货币基金已经提供14亿美元的紧急融资，以帮助乌克兰满足紧迫的支出需求。以上新闻由常宁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